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早知道了，请听我念。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照镜子啊，我相信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已经照了啊。有些人照镜子，站在镜子面前不只是一两分钟，可能五分钟。那么我们因为我们很注意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形象是怎么样，以致我们在人面前有信心站得好。那么我们真的会很看重我们的外表，保守照顾我们自己的形象。但是坦白说，我们没有办法从镜子里面看到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照顾我们的心，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看我们的心呢？认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晓得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今天就从箴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里面来一起思想这个问题，要保守你的心，是不是很重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安静在你面前，一起来学习，来思想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晓得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人生的道路。特别你要怎么样的求你自己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以致我们行在正确的道路上，一生蒙你祝福。所以恩待这段时间，让你的仆人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圣灵自己亲自感动每个人，在你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就像当年玛利亚安静坐在主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一样。所以愿圣灵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七章，其实每一章都是用我儿做开始。第一章，这一章第四章就用种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传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那这第四章用种子，就是不是用我儿子，我儿。那其实种子和我儿都是儿子，唯一的差别，一个就是复数多数，一个就是单数。我儿就是单数，众子就是我的儿子们啊。那同样用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教训，好像老师对学生，师父对徒弟这样的一个教训。当然这也是一个父亲来劝勉他的儿子。那这一章里面可以分成三段，因为每一段都是用众子或者我儿开始，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几节是说众子啊，我的儿子们啊，然后第二段十到十九节说我儿开始。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注重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也是用我儿开始。那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这段圣经，你看到什么？从头到脚提到你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口，用你的心，用你的脚，就是你整个人都要用到。你的眼睛眼目要向前正看，眼睛当向前直观，你的耳朵要侧耳听神的言辞，听主的话语，你的口要讲正面合一的话， 除掉外僻的口，弃绝歪谬的嘴。你的脚呢，要修平脚下的路，坚定走在正道上，不偏向左右，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在这里特别是到好像讲到用全身的来真的领受神的话语，以致能够看看我们的心怀念是怎么样。那开始二十到二十二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到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这里提到耳朵、眼睛和心的重要性，留心听，侧耳听，然后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那用这些动词、形容词，其实整个就是形容同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专心去领受。这就是圣经所描述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当然我们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尽心是什么？尽意是什么？尽力是什么？然后尽心又是什么？那我们不用这么这样的一个，好像把人切个很多段，心是心，意是意，力是力，性是性。整个意思就是说，在实践里面，耶稣归纳成两句话，其中一句就是用你生命的一切爱你的上帝，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同样的，当你拥有神的话语，拥有智慧，神宝贵的话语，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聆听，去无论是用听的、用看的、用心去寻求领受这个真理。一个爱主的人必定爱慕智慧、爱慕真理，就是专心一致的全心的投入，就是要得到他，因为得了他就是得了生命。这是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无论是你的眼睛不要离开神的话，你的耳朵要常常聆听神的言辞，你的心要存记在心里面，因为得了它就是得了生命，也是得了一全体的良药。然后二十三节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背诵过的，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那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小的字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那中国很多词语就谈到人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好的有坏的。我不晓得你想到人的心是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好的方面，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爱心，良善的心，很真诚，好的欣赏，还有什么好的方面？还有什么坏的？却好像很多黑心、恶心、恶毒、狼心狗肺、万恶、淫为首、淫念、恶念、邪念、花心、贪心、没良心、自私、骄傲、嫉妒、怨恨、愤怒、铁石心肠。我在想好像很难找到好的多过坏的，都是坏的多过好的。人心不住蛇吞象，人心不满足贪得无厌。我们也说最毒妇人心，为什么说最毒就是妇人心呢？我不明白，我真的要去找那个典故哈。男人的狠心、负心，那心好的很少，坏的方面很多。即使看起来好像很好，看起来很好的也不一定是真实，因为人心难测。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所谓笑里藏刀，表面上笑笑很和善有气，有很和气友善，但是背后呢可能捅你一刀。我们说口蜜腹剑，口说的很好听，甜言蜜语，嘴很甜，心很狠，不怀好意，可能就要置你于死地。我们说口是心非也好，口蜜腹剑形容人的那种狡猾，那种阴险，嘴巴说好听，但是内心险恶，常常要陷害。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人的心呢？在我们背的经文里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是第九节，是我们这个月背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是很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然后在创世纪六章五节那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想的是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情，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这是当时因此神要毁灭当时的时代，那谁敢说他的心很好，没有一点恶念？我们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很多时候人的心败坏。所以还没有说保守我们心之前呢，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实，就是人心败坏，人远离神，心已经偏向邪恶，心已经坏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好。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最大的悲哀就是心已经死，生死次之，最大悲哀就是不是身体死，而是心已经死了。你身体很好，四肢发达，好像很健壮，体格很好，但是心死了，一个打击，一个思念，情场失意，商场失利，或者生意失败，就很消沉沮丧，心灰意冷，什么都提不起劲，心死了什么都完了，好像死了一样，没有活力，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活着也觉得没有意义和盼望。那圣经指出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心真的已经死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说，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死了，身体虽然活着，但是心已经远离神，已经死了。死不只是说身体死，身体里面死的意思就是隔绝，因为罪我们已经与神隔绝，落在黑暗里面，我们迷失了，不认识神，找不到神，只是找到不同的宗教。因为罪，神的平安福气也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罪叫像一堵墙把我们与神隔开。那谁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只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和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拆了，叫我们与神和好。在以西结书第37章，先知以西结看到一幅很生动的意象，这个意象他看到整个当时的平原遍满了骸骨，这些枯干的骨头。那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意象其实指整个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那时已经灭亡了，他们流落在那个巴比伦异乡。那为什么以色列亡国呢？因为他们违背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拜偶像，整个社会充满许多罪恶，人民生活腐败，宗教信仰也是世俗化，因此神弃绝他们，让他们在外邦人眼中被轻视被压制，就好像成为遍地枯干的骸骨。那以色列民的问题不只是国家败亡，真正问题是他们内在的生命已经冷淡死了。因此以西结先知看见的不是一群人，而是平原上编满了死人的骸骨。骸骨就是表示说这些人以前活着的时候是很有活力有朝气的，不过现在已经成为骸骨，枯干了一段时间，七零八落的 躺在那边。那以西结书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不只是上帝让以西结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情况，更叫以西结向这个骸骨发出预言，说耶和华要使气息进入到他们里面，使这个骸骨再次活过来，那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说，神早早已经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们犯罪离弃神，他们受到刑罚之后呢，神要再施恩怜悯他们，应许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所以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因作罪的缘故，我们死在罪恶过程当中，我们与神隔绝，但是感谢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我们罪的赦免，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像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除去那个罪恶肮脏污秽的心，换成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新的心思意念， 有了这个新的心，就要珍惜它，保守它，不要随便再让它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那小子说你要切切保守，也有这样的一个翻译更清楚，他说你要殷勤的谨守你的心，因为那是你生命的泉源。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说明你的心比一切更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这样的一个泉源发出来。心发出就是指这个泉源，你的生命的泉源就是你的心，你要保守这个心，心对了，心好，泉源就是好的，对的，正确的，出来的也就是好的，你的生命就会丰盛。这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外面你看到的东西是里面看不到隐藏的，但是却是从生命自然流露出来。我们中国人说沉于中，行于外，心里面就是中，你中间里面是有什么，外面就显出什么。那耶稣在福音书，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好的树就结好果子，坏的树就结坏果子，从果子就可以认出这个是什么树。没有说好的树结坏果子，坏的树也不会结好果子。那么经济上怎么能够摘葡萄呢？也不能从地里里面摘无花果。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很浅显的道理。那么特别说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倒过来就是说，看到你的果子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我们以为行为和信心没有关系，我们是因信称义，相信耶稣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真实的。我们不是靠行为，是靠着信心。但是很多人就以为说信心重要，行为就不重要，只要我真心相信耶稣，有没有行为也无所谓，继续犯罪、赌博、喝酒、抽烟，行在黑暗里面，败坏的行为，反正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只是讲信心，不强调行为。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有看不见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却不能结出善的果子，你的信心是虚假虚浮的，是自欺欺人。如果你里面真的有信心，你一定能够活出这个善行，有好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里面的果子和外面的生命是一致的。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是生命的泉源。如果不能活出悔改的果子来，就不能证明你里面有真诚悔改的心。那个悔改的心是因信称义的根源，是从里面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借助外在的行为得救，不是靠着外面的行为，但是借助外面的行为可以证明你是有真实悔改的信心。那这样的一个真正信靠神是你的心，这样真正信靠神的心是你得救。行为和信心是有关系的，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真信心不可能没有行为，甚至是一个坏的行为。你可能偶尔会跌倒软弱，但是不可能天天跌倒天天软弱，你也不可能喜欢跌倒。我们偶然被过犯所生，但是不是会故意随便犯罪。一个人如果在罪里面觉得感觉很好，不能从罪里面出来，说明他还没有得救。你可能偶然在婚姻上出轨，那是出轨，那是软弱，那是跌倒。大卫也是有，可是大卫有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他仍然蒙上帝拯救赦免。那如果你在婚姻上软弱跌倒，你却用软弱作为借口，因为本来人就是软弱的，就允许自己继续软弱下去，继续在罪里面不肯悔改，那你说你有信心你得救吗？那是骗人的，自欺欺人。所以肯定行为是很重要的，但是行为不认识我们得救。我们不是靠行为，行善造桥修路积功德得救，因为你怎么样行，你行多少的善都达不到上帝面前。罪不能因为善行就可以除去，有罪要受到罪的刑罚，罪的公价就是死。因为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善行 来弥补我们的罪。首先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不能将功赎罪，我们没办法靠行为得救。如果能够的话，耶稣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因此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了，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羔羊，你我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为什么他为我们的罪死，担当我们的罪？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造，我们有他形象的样式，只是我们迷失了。但是神爱我们，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只有信靠耶稣，我们罪才能够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生的福气。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不会犯罪。你说怎么可能？那他原来的动词是不会继续不断的再犯罪，那不是说从来没有一次犯罪，都会有犯罪，但是不是故意犯罪，不是继续不断的犯罪。一个如果在罪恶里面没有悔改的心，他说他自己得救，纵容自己继续犯罪，其实可以说明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生命的权益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不只是负面不要犯罪。保守你的心也要代表你的眼目，表示你的眼目要看什么。你的心如果看准了一样东西，好好的继续看，定睛注目看，以及你的心会被吸引着到真的路上，那你一生果效就是从这个权益发出来。所以后面就提到内在要保守你的心，外在有什么东西要注意，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心。所以24到27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的一切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同样这里提到口、脚、耳朵、眼睛。那一个人无论口说什么话，用眼睛所看的，就代表你羡慕什么，你喜欢什么，追求什么，你被什么东西吸引，你所行的路，所做的事情，这些外在行为显明出来。所以这指出说，内心和外在的行为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哪一个基督徒如果寻求智慧，他外面会注意他在说什么，注意眼睛在看什么，因为你所看的东西很自然进入你的思想里面，进入你的潜意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耶稣说的更严厉，一个人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就等于犯奸淫。你白天看什么呢？你常常看什么？什么刊物？手机、电视、上网。如果你上网看色情网站，你以为无所谓，不会动心，柳下惠坐软坐怀不乱，真的是这样吗？啊，柳下惠是春秋战国，鲁国的这个柳下惠，在一个寒冷的晚上，将一个女子怀抱在怀中，因为这个女子很冷，但他们没有发生那个非礼的行为，这个坐怀不乱，就是好像形容这个男子在性方面很正派。你真的认为可以这样吗？一点不动心吗？眼睛不要看邪恶的事情，因为看了会让你的心偏向邪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要凭着坚定稳定的道路。所以26到27节说，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这里提到要修平你脚下的路，有翻译说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坚定。就是我们的脚选择行在怎么样的道路上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前面第4章11节到13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狭窄，你奔跑也不知跌倒，要持定顺腿，不可翻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走智慧的道，行正直的路， 用几种方式提到人生好像在选择一条路，选择走一条义人的道路，这些都是相关的同义词，智慧的道，正直的路，要持定，要认定持守，走在这样的路上。这里坚定持守，谨慎的走在这条路，不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走来歪来歪去，那可能不小心就跌倒。要坚定谨慎谨守的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不要放松，不要松懈，不要怠慢。就像天路历程本来约翰所写的这本基督教古典，用一个人行天路的过程，描述基督在逃离这个将王城的时候，遇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名字，有一些叫懒惰、无知、傲慢、固执、虚伪、善变，劝导他们离开这个将王城，要灭亡的城。这些人正如其名，他们不愿意听劝，没有坚定持守的心，谨慎的走，结果都走向灭亡。整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走天路的人往往很多时候没有好好的走，半路就迷失了，能够坚持走到最后的人不多。那这也是今天基督的问题，开始走得很好，后来慢慢可能不行了，最后停下来。我信主44年，全时间信主，全时间侍奉37年，看到教会基督徒实际的情况，感谢神，有好些当年一起信主同心侍奉热心爱主的同工，今天仍然在神面前持守宝贵的信仰，忠心侍奉主，这是很感恩的事。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些人软弱跌倒退后，甚至离弃了上帝。那你也想一下，当年你一起信主洗礼在团契侍奉的弟兄姐妹现在在哪里？肯定有些人可能他们已经走完人生的道路，回到天家享受美好的安息，那当然就是很感恩，他们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为我们打气。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人真的不在我们当中，他们没有坚定的心智，已经停下脚步，没有跟随主，这是很可惜的。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说，有一些落在路旁，一下子就被飞鸟吃掉了，有一些当下欢喜领受，扎根不深，当遇到困难逼迫就跌倒。那这个通常可能信主3-5年，如果没有灵修祷告，没有参加聚会，也可能就没有了。第三就是撒在荆棘野草里面，长出来的时候因为被荆棘挤住不能结实，那可能这个信主一段时间，年龄可能到30-40岁，事业慢慢有发展，然后甚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有工作事业家庭朋友同事交际应酬，这些都可能成为荆棘挤住，使到我们不能结果。如果你不是真正信主，没有坚定的心走这条道路，你会慢慢发现好像被荆棘挤住了，有许多的拦阻使你走不下去。只有那在落在好土里的，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在这里特别提醒鼓励今天洗礼转会的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坚定持守信仰，每天祷告依靠神，不停止聚会，在主里追求长进，尽基督本分，那主也必眷顾保守，带你一生行在蒙福的道路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会看重外表的表现，外在的表现啊，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表现的好不好，我做的好不好，我讲的好不好，我带领诗歌或者我做这个事情做的效果有没有，我们在外表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别人怎么样看我们，看我们是聪明能干有才华，还是不够精明很平庸，让人觉得我们很差劲。我们很在乎外在的表现，但是所罗门王在这里特别要注意说，我们的心特别保守，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如果在公司很勤奋工作很努力，可能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或许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努力勤奋打拼，可能他是嫉妒不喜欢他的同事，因为他同事来到公司加薪升职，他有我没有，因此不甘愿，就在上司面前特别的表现，要争取比同事更好的一个成绩，所以努力勤奋，只有他知道他的动机是这样，别人不知道，哇真的很勤奋努力。 在侍奉在各方面也是如此，可能会不会是如此，也可能这个人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比不上同事，抬不起头，所以他打拼加倍的努力行善工作。不过很多时候只是看到外面的这个表现，其实重要的是心是怎么样，内心是怎么样。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就说得很清楚，里面是怎么样，外面就活出来。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在行动上也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是负面的，可能暂时能看不出来，不知道，但是最后迟早会浮现出来。我们说日久见人心，或者说狐狸最后会露出尾巴。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外表，其实你的心在影响着你。心里如果很消极、愤怒、沮丧，看什么都是负面，以致他做什么最后带出来行动都是负面，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疑，甚至造成伤害，害到自己的灵性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破裂。所以所罗门王说要保守你的心，使到我们的心是正面的、喜乐的、积极的，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心就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重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我们总是觉得以为说我们随便想什么都无所谓，其实这正是落入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挫折痛苦的主要原因。我们说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受人尊崇的王，然后就在他最巅峰的时候，他就犯了抢夺人妻的奸淫的罪，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圣经描述那一天军队士兵都出去打仗，但是大卫却睡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好不容易起身就在阳台上随意的走动，眼睛随便乱瞄，正好看到正在沐浴的拔示巴，他随便乱想就想到这个人是哪一家的小姐，打听一下就是叫人把他带过来，想要把他据为己有，据有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那其实我们看整个事件，他不是故意计划的，他只是偶然间，当他允许他心思意念到处游荡的时候，就落在这样一个不可自拔的试探里面。所以我们要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真正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外在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的意念。今天如果你保守你的心，你需要为你的心做一些决定。你要决定你的耳朵要听什么，你的眼睛要看什么，要决定你的口说些什么。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决定。不可否认，今天当我们睁开眼睛，在这个花花世界，电视、手机、互联网上，有很多眼花缭乱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犯罪离开神。面对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环境，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跌倒，因此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话语，常接受圣经的提醒，在思想做正确的决定，才能够脱离试探，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注意你的眼睛，你所看的可能决定你的一生走什么道路，看对了你的一生可能被神重用，看错了你的一生可能就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一生的结果是从这个心这个泉源发出来的。愿主帮助我们看重神的话语教导，常常不只是看重我们的外表，省察我们的内心，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亲近，我们能够看到神指示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原本是已经糟透败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你把我们救活过来，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心，一个肉心代替死心。我们感谢神，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何等蒙恩！主啊，求你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每天我们所看、我们所听、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一直在影响，都一直在牵引我们的心。求主自己恩待，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做出智慧的选择，也让我们真实常常借着你的道被提醒、被督促，以致我们真实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愿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